理课堂听 class.com。
朋友们，真高兴又见到你们了。我手中拿着的呢，是今天导演刚刚给我的下次节目的讲稿。你们看，我们主持人呢，每次需要讲的稿件啊，都是装在这样一个长方形的袋子里面。这个袋子呢，就是文件袋，而其中装的这些啊，都可以叫做文件。工作的人每天都需要和各种文件打交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认识一下文件这个词的英语说法。这就是啊，我要给大家引出的和词根 DOC 以及 DOCT 有关的几个词。 DOC 呢是指示教育的意思，用于给人做指点做说明的那种纸张啊，那就是文件了。所以呢，在 DOC 这个词根后面加一个名词后缀 ment，M-E-N-T 就构成了文件文档 document document。 大家注意，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字母 U， 它就读作 U document。 这样一个装文件用的袋子，我们就可以说是 document file document file， 或者叫 document bag document bag。而我们给 document 加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ary， 它不仅可以构成形容词文件的文档的，还可以表示名词，就是纪录片文献片。大型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就叫 A Full Length Cultural Documentary 周恩来啊 ，A full-length cultural documentary， 其中的 cultural documentary 它就是文献纪录片。我们再看 docu-term 这个词 ，docu-term， 其中 D-O-C 这个词根表示提示，而 term 是指一个一个的条款条目。我们想，一篇文章一个文件，它的第一个条目自然就是这个文件的题目了，所以呢。Document 它就是文件标题，表示提示教的词根还有一个就是 DOCT， 也就是给前面提到的词根 DOC 加一个字母 T 就可以了。比如 Doctor 啊，这个词呢表示医生博士，其中的 OR 这个呢是表示人的名词后缀，可以教别人的人。我们想想，博士是不是完全具有这样一个资格呢？大家看，如果一个人的名片上印着 PhD 这三个字母，这就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缩写， Doctor of Philosophy， 就说明哇，这个人他的学历是博士，你就不能小看了他。 Doctor 博士医生。另外还有Doctrine 这个词 ，doctrine 它也含有 DOCT 这样的词根，这个词意思是教条、学说。比如啊，大家肯定都知道，心理学它的大部分成就呢，全都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基础上。我们就说 The doctrines of Freud， 就是弗洛伊德的学说 ，The doctrines of Freud。我们说博士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人受教育最高的水平了。现在在中国呢，我们国内的博士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求。The domestic doctor number is not large enough for the need of the country's construction. The domestic doctor number is not large enough for the need of the country's construction. 这里的这个 domestic 就是指国内的、本国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其中含有的词根 dom， 它表示家、家庭。所以 domestic 除了表示本国的，还能表示家庭的。一个国家，国家里所有的人组成的就是国家这个大家庭。所以啊，本国内部的事物呢，就是国家这个大家庭内部的。我们说国产汽车 domestic car， domestic car， 本国的内政，我们自己国家的事物就是 domestic affairs， domestic affairs。好，朋友们，接着我们另起炉灶。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们称呼某位女士时说的 madam 这个词，其中含有的 dam， 它就是 dom 这个词根的变体，它表示家，而 ma 它等于 my， 我的 my， 我们家的夫人 madam， 夫人嘛，必然呢是家庭里的一位主妇，所以 madam 就跟家扯上了关系。而且大家来看Madam, M-A-D-A-M， 把这个词哇倒过来，还是 M-A-D-A-M， Madam 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这样一种词性前后对称的词在英语里啊并不多见，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啊你们更要记牢它， Madam 我们家的夫人。下面我们说一家人住在一套房间里，每天啊进出这个家都要通过的东西就是房门。我们来讲一讲英语里边的门，这就是 door， D O O R， 其中的 double O R 它读长的圆口音 o， door， 这就是门、通道，也可以指一家一户的，比如 out of doors， 在门的外面，在门外。还有 next door， next door 既然是在我们家的门旁边，那就是隔壁的邻居了。对于 out of doors， 在门外，我们如果把这个短语中间的介词 of 去掉，直接把 out 还有 door 结合起来，这就组成了一个词，就是形容词，门外的、户外的。在英语里经常会把某些短语经过简单的哇整合缩减变成一个相同意思的单词来，这是不是很奇妙呢？ outdoor 在门外，那么它的副词形式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加一个副词后缀字母 s 就可以了，这就是 outdoors， outdoors。 嗯，好了，大家是不是也跃跃欲试的自己想来尝试一下这种整合短语成为单词的游戏呢？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短语，在屋子里，就是 in the door， in the door， 大家试一试把它整合成一个词。嗯，你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对，就是 indoor 这个词， indoor 这个呢猜都猜得出来，这是形容词，在屋里的、室内的。我们再来拓展一下，给 indoor 加一个副词的后缀，也就是字母 s， 现在得到的是 indoors， 这就是副词了。这次呢我们从文件袋子引出了表示提示的词根 doc， 它的相关词就是 document， 文件，还有 documentary， 纪录片，以及 doctor， 医生、博士。接着我们又讲了 DOM 这个词根表示家、家里的，国内就是 domestic， 另外还有 madam 夫人。最后我打开了家里的大门， open the door， 欢迎你进来做客， indoor， 之后呢又送你出门， outdoor， 以及他们的副词形式，每一个都分别在后面加副词后缀 s， 构成的是 indoors and outdoors。哦，对了，忘了说一点啊，所有的门呢全都需要用螺栓来给固定住，那么这个固定门的螺栓叫做 bolt， bolt 这个词它还可以指 螺栓把门固定住的这个动作，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门给别上关上 boot， 大家顺便也记住这个词。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你们牢记住我所讲的词根还有所有的单词，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ello, 大家好， Linda 跟你在这里问好了。 How are you?你们好吗？学生时代住宿舍是难忘的经历，今天我们就从宿舍聊起。你们知道吗？宿舍这个单词 dormitory 在英文中是源自一个跟睡觉有关系的词根 dorm， D-O-R-M， dorm。 很自然的，我们回宿舍就是为了睡觉嘛，所以宿舍 dormitory 含有表示睡眠的词根 dorm也就不足为怪了。 Dormitory， D-O-R-M-I-T-O-R-Y， 一起跟我读一下。 Dormitory 就是在睡眠的词根 D-O-R-M 之后加上 I-T-O-R-Y 这个表示场所的名词后缀，学生睡觉的地方就是宿舍。在美国英语里，这个单词通常简写作 D-O-R-M， Dorm表示的同样是宿舍。例如我说 There were altogether four people living in our dormitory. There are altogether four people living in our dormitory. 意思就是我们宿舍一共住了四个同学。那我们知道宿舍的床铺一般是分上下铺双层的，那么这个双层两层在英语里怎么说呢？这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个词根，表示二双的 doub。 例如我们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动词后缀 le， 得到一个新的单词 double， 字母组合 ou 发 a 的音，这个单词就读作 double， 意思就是两倍的双份的。用作动词呢，就是使什么加倍。如果我把这张纸叠起来，也要用到 double 这个动词。这时候我们说 double back， double back。 而回头向来的方向跑也叫 double back。 我们知道狐狸是非常狡猾的，为了迷惑猎犬，它通常会突然回头向来的方向跑，这样猎犬在追逐气味的时候，在狐狸回头的地方就会发现气味突然断了，没法再追踪下去。这就可以说成 The fox suddenly doubled back on its tracks. The fox suddenly doubled back on its tracks. 狐狸在它的路线上突然回头，循着原路急逃。再来看这个单词Doubt， D-O-U-B-T， 字母组合 O-U 发 O 的音，字母 B 不发音。跟我读一遍这个单词 Doubt。 对，它的意思是怀疑、疑虑。我们这样来联想一下，在表示双份的词根 D-O-U-B 之后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T， 这个单词可以把它想作是怀有二心的，就是不确信、怀疑。所以我们通常说使人对什么什么产生怀疑，就用 throw doubt on 这个结构。例如 don't throw doubt on my confidence， don't throw doubt on my confidence， 就是别怀疑我的信心。而 no doubt 和 without doubt意思都是无疑的、很可能的。例如 No doubt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my director. No doubt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my director. 无疑我从我的导师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在 doubt 后面加上 ful 这个形容词后缀， 得到怀疑这个单词的形容词，意思是可疑的，不确定的。所以 be doubtful of, be doubtful of 就是对什么疑心。例如 Are you doubtful of success? Are you doubtful of success? 你怀疑是否能够成功吗？如果我认为成功是毋庸置疑的，那我就要用上下一个单词 undoubtedly, U-N-D-O-U-B-T-E-D-L-Y, 跟我读 undoubtedly。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on 前缀表示不， doubt 是怀疑，不怀疑就是确信，后面的 ed 和 ly 分别是形容词和副词后缀，这个副词表示的就是毋庸置疑，肯定的。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啦，我可以说 We will succeed undoubtedly, We will succeed undoubtedly, 我们肯定会成功的。我们再回到宿舍里，我们的床铺是分上下铺的，那么这个跟下有关系的词都应该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跟下有关系的词根 down, D-O-W-N, down, 大家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词，表示向下，在下面，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就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例如 he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He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他不停地走来走去。那么他在哪里走来走去呢？你就告诉我，他在楼下走来走去。这个楼下的单词也含有表示下的词根 down， 在他后面加上表示楼梯的 stair， 最后加上 s 副词后缀，整个单词 down。S-T-A-I-R-S 读作 downstairs， 就是楼下。那我们再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 He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downstairs, He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downstairs, 他在楼下走来走去的。那么你是怎么发现他在楼下走来走去呢？你又告诉我，我向下看的时候发现他在楼下走来走去的啊，这个向下看的副词也含有 down 词根，在这个词根后面加上 word W-A-R-D word， 这个表示方向的形容词或者副词后缀 downward D-O-W-N W-A-R-D downward 就是向下的。你的整个回答现在可以说成 I found him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downstairs when I looked downward from the window. I found him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downstairs when I looked downward from the window. 当我从窗户向下看的时候，看见他在楼下走来走去。跟我练习一遍这个句子吧，绝对超值，一次记三个单词。I found him.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downstairs when I looked downward from the window. 我们今天先聊了宿舍 dormitory， 知道它含有睡眠的词根 dorm， 然后我们谈论了跟二双份儿有关的词根 doub， 那么双份儿就是 double， 有二心怀疑就是 doubt， 怀疑的就是 doubtful。不怀疑就是 no doubt, without doubt, 或者 undoubtedly。 怀疑什么事情我们用 throw doubt on。 最后我们谈了向下的这个词根 down， 它本身就是表示向下的单词，其次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就是 up and down， 楼下就是 downstairs，向下就是 downward。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Let's call it a day。 我是 Linda， 记住下次我们还约在这里背单词。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又见面了。 I am fine. How are you?
我过得不错，你们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学两组词，不过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先从 draw 这个词根开始。 Draw， D-R-A-W， 这个词的意思是拉。注意 A-W 在这里发哦，是个长长的哦，所以应该念作 draw。 draw 呢是表示画画的画，拖拉。比如说画一所房子就是 draw a house， draw a house。 draw 这个动词是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之一，所以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串和 draw 有关的词组，你们可要打起精神来哦。第一个draw back， draw back， back， B-A-C-K，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在后边，我们学过的，所以 back 就是收回，比如说收回关税等等。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The firm drew back from fulfilling its agreement. The firm drew back from fulfilling its agreement.就是那个商行撤销了协议。第二个词组是 draw into， into 是介词，表示到什么什么里，所以 draw into 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什么卷入。 For example， I found myself being drawn into another jury argument. I found myself being drawn into another jury argument.我发现自己竟然身不由己的又参加了一次无聊的争论。第三个和 draw 有关的词组是 draw out， out 的意思是向外，所以 draw out 就是拉长掏出。比如说 Christmas passed and the days began to draw out， Christmas passed and the days began to draw out， 圣诞节过了，白昼开始变长。最后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词组是 draw up， up 意思是往上的。 draw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是起草制定，所以我们必须拟定一份全面计划，就可以这样来说， We must draw up an overall plan， We must draw up an overall plan，就是我们必须拟定一份全面的计划。 draw 有一个近义词是 drag， D-R-A-G， 意思是拖拉。 drag in 就是把什么什么拉进去。 He drags a heavy box in the bedroom， He drags a heavy box in the bedroom， 他把一个重箱子拉进卧室， drag。我们通常所说的拖延，使什么什么拖延，也可以用 drag 来表达，就是 drag on， drag on。 来看下面的这个例句， His wife dragged on him all his life， His wife dragged on him all his life， 他的妻子拖累了他一生。我们再回到 draw 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拖拉。那我们在它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er， 组成的这个新单词是 draw， 哎，仍然念 draw， 注意它的发音没有变， draw。 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拉的东西呢？用来拉的，没错，是抽屉。所以 draw， D-R-A-W-E-R 的意思就是抽屉。The middle drawer of my desk. The middle drawer of my desk. 意思就是我桌子中间的那个抽屉。Drawing 是我下面要讲的单词，在 draw 的后面加上 ing， 构成这个词呢是名词，意思是图画、素描。因为 draw 本身就含有画画的意思，人体素描课英语中就是这样来表达的。Class.In figure drawing， class in figure drawing， 人体素描课。
今天我们学的最后一个和 draw 有关的单词呢是 withdraw。withdraw, W-I-T-H-D-R-A-W, with, W-I-T-H, 表示向后，所以向后拉 withdraw 就是缩回、退出、收回的意思。比如说 ,the general refused to withdraw his troops. The general refused to withdraw his troops. 将军拒绝撤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经常用到 withdraw 这个单词，意思就是提款。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She withdrew all her savings and left the country. She withdrew all her savings and left the country. 她把全部的存款提走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国家。好了，开始学习今天第二组词。词根 D-U-C-T 和 D-U-C 它们的意思都是引导、领导。我们在 D-U-C-T 的前面加上前缀 C-O-N 组成的单词 conduct。 C-O-N 这个前缀有加强的意义，所以 conduct 做动词讲就是指挥、指导的意思。 A guide conducted the visitors round the museum.A guide conducted the visitors round the museum, 就是导游带领游客参观博物馆。哎，大家注意了，我一直都是这样来念这个单词的 ,conduct, conduct, 重音是在第二个音节 ,duct 上面。那如果我把重音移到第一个音节，念作 conduct, conduct, 这个时候C-O-N-D-U-C-T 这个单词就是名词了，意思是举止、行为。比如说 The rules of conduct The rules of conduct 就是行为准则的意思。我们在动词 conduct 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O-R 组成的这个单词是 conductor， 你猜猜看应该是什么意思？没错，是指导的人、指挥的人。所以呢 conductor 就是指挥、售票员。乐队指挥、指挥乐队，而汽车售票员是指挥大家上车、下车。 conductor 还有一个意思是导体，比如说水是导体，而木头是不良导体。这句话就应该是 The wood is a poor conductor. The woodis a poor conductor， 木头是不良导体。但是自然界的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界限分明的，总是有一些中间地带。所以除了导体和不良导体之外，还有半导体，英语中就是 semiconductor， semiconductor， S-E-M-I 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半，一半的半。所以呢 semiconductor 的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半导体。我们如果把 con 这个前缀去掉，换成 pro， 后面加上词根 duct， 组成的这个新单词是 product。 product 向前导出、生产出的不就是产品吗？所以单词 product 的意思就是产品、产物，指自然的或者是人工的产品。有一个经济术语叫做国民生产总值 GNP， 是它的缩写，而英语中这个全文全称是什么呢？是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Product 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ion 组成的 production 仍然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产品、产量。 production 来看两个例句吧。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Production must become more efficient， Production must become more efficient， 必须提高生产效率。 The number two， 第二个，He has moved from acting to film production. He has moved from acting to film production. 他由演员变成了制片人。词根 DUC 的意思也是引导、领导。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在他的身上做文章。先在 DUC 的前面加上 E, 后面加上 ATE, 组成的新单词是 educate, educate, 注意字母 A 发它的本音 A, 前缀 E 表示出，那把什么什么从无知的状态中引导出来，所以呢动词 educate 就是教育培养的意思。 Where were you educated?Where were you educated? 你在哪里受的教育？ Educated 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ion, education 的意思就是教育、教育学。初等教育就应该是 primary education, primary education, 而教育学院就应该是 a college of education, a college of education。其实我们接受教育就是由老师介绍给我们文化知识，下面的这个单词就是介绍、引进，叫做 introduce, introduce, 注意它的重音是在最后一个音节 introduce, 前缀 intro 表示入、进入， duc 是引导，我们学过的 e 是一个动词后缀，所以呢合起来 introduce 就是介绍。几个人初次见面总要介绍一下自己，所以这句话我们常用到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first.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first. 请首先允许我自我介绍。那 introduce the subject to the students. Introduce the subject to the students.就是向学生介绍这门课，往往在一学期的第一堂课老师都会做这样的工作。 Introduce 的名词形式是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T-I-O-N 是名词后缀，所以呢把 Introduced 后面的 E 去掉换成 T-I-O-N 组成的 Introduction 的意思就是介绍、传入、导言。注意这里的发音You 不再发 you 而发啊，一个道的这个形状的啊 introduction。 来看一个例子， You are lucky to have got an introduction to Professor Lee. You are lucky to have got an introduction to Professor Lee. 你真幸运被引荐给李教授，李教授肯定非常有名气。那 introduction 还可以指书的序论部分，往往是书的第一部分，简要的介绍书的内容。这节课的开始我们学了两个关于产品的单词，还记得吗？是 product 和 production。 那么生产这些产品，生产这个动词就是 produce, produce, P-R-O 前缀表示向前， D-U-C 是词根引导， E 是动词后缀，所以向前引导生产出就是 produce, 表示生产制造。 For example, America produced more cars this year than last year. America produced more cars this year than last year. 美国今年生产的汽车比去年的多。那如果生产的少了，我们就说产量减少，这个减少也和词根 DUC 有关，它是 reduce, reduce, 重音后一个音节 reduce, RE 前缀表示回向后， E 是动词后缀，向后引导还原了减少了，所以呢 reduce 的意思就是还原减少。 Increase profits by reducing costsIncrease profits by reducing costs, 减少成本以增加利润。成本的减少也可以这样来说， The reduction of costs, The reduction of costs. Reduction 是名词形式的减少，因为 ion 是名词后缀。最后一个单词啊是 reproduce re 前缀表示重复的，那重复性的生产 reproduce， 对了，意思就是复印、繁殖、生殖。 reproduce color photos 复印彩色照片。 OK， 在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来温故知新，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所有单词。 draw 意思是画画、拉，那么拉出来的东西抽屉就是 draw， 注意后面加 er， 但是发音不变。画出来的图画是 drawing， 动词撤退是 withdraw， 而行为举止是 conduct， 中音不同，词性不同。而 conductor 则是指的指挥、售票员。 semiconductor 半导体。 product、 production 都是指的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用 produce。 教育在英语中是 educate， 它的名词形式 education， 介绍某人用 introduce， 而 introduction 是它的名词，意思还是介绍、传入。产量减少用 reduce， 名词形式 reduction。 最后一个繁殖、复印用 reproduce 来表达。到了这里，节目也该结束了。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Friends, this is a piece of paper. When I use my hand to tear it, my strength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You see.啊，它一下子就被撕开了。那么也许有人要问，这张纸到底能耐得住多大的力量呢？问得好，这个问题啊，用英语来表述就是 How much tension can this piece of paper endure? How much tension can this piece of paper endure? 大家看到 endure 这个词了吗？这个词为我们引出了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词根 dur， 它表示持续。纸张这种正常的状态，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才能被我撕破呢？就是给持续这个词根 dur 加上表示能力的形容词后缀 able， able 构成 durable。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耐久的、耐用的。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买布料耐穿的衣服啊， durable clothing， 否则的话，如果你买的衣服穿几天它就给磨破了，那可就麻烦了，那就叫不耐穿的、不耐用的，这就是 undurable， 只要给 durable 加上否定前缀 un 就可以了。而 duratio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们看 dur 持续这个词根，那么 ation 它是一个名词后缀，就是表示持续、持久，这是一个名词。比如我们说演讲持续的期间，那就是 the duration of the speech。 这个短语显然可以用我们更为熟悉的一种方法来表述，那就是During the speech， 大家看到了吧？这个 during 它也是含有词根 dur， 其中的 ing 它是一个现在分词形式，但是呢，这个词它不是动词，却是一个介词，就是指在什么期间，在某个过程中。During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介词，它经常用在一句话的开头，表示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哇，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例如 During the lesson he fell asleep， During the lesson he fell asleep， 上课的时候他睡着了。我希望我在电视上给大家讲单词，你们千万不要睡着啊。 如果真有朋友打起了瞌睡，那我就得从自身找原因了。那就说明我的节目不能吸引大家的兴趣，我的节目不具有耐久的趣味性。My program is not durable. It's not durable. 另外还有我在节目开始的例句当中提到的 endure, E-N-D-U-R-E, 其中的 E-N 这个前缀表示使动，使怎么怎么样，而 D-U-R 就是持续，使它能够持续，所以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表示忍受、容忍、耐久。比如忍耐拉力 endure the tension, endure the tension。 生活中的每个人呢，都像我刚才拿的那个纸一样，无时无刻不再受到压力或者是驱动力。这个力它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我们下面呢就来学习力这个词根 D-Y-N-A-M。 有活力的就是 dynamic， dynamic 就是把词根 D-Y-N-A-M 直接加上形容词后缀 I-C， 而 dynamics， dynamics 加了一个 S， 这就是名词动力学。因为啊，后缀 ICS 表示的就是某一种学科、某一种学问。比如空气动力学这门学科，就是在 dynamics 前面直接加一个表示空气、天空的前缀 AERO， 构成 aerodynamics 啊。要是这么说开去，那就多了，什么流体力学、机械动力学、晶体动力学等等等等啊，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赶紧收住这个话题。好了，大家注意，历史上的朝代，朝代这个词 dynasty， dynasty 它的里边也含有 dyna， 对，这一小部分它也是表示力量的词根。那么 ty 它是一个名词后缀。你们大家想一想，每一个朝代呢都是不同的君王权力持续的时间，所以啊 dynasty 自然它也和力有关系。它这个力是权力、力量持续的时间，那也就是朝代。现在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处在地球上的所有物体无时无刻不再受到一种力量的吸引，这是什么力呢？对，就是由地球发出的万有引力。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在希腊神话里呢，人们甚至认为地球是生命的母亲。这么重要的地球，我们可得知道它的说法。这就是 Earth， E-A-R-T-H， Earth 表示地球、地面、陆地。其中这个字母组合 E-A-R 在这里呢就是读 Earth。 给大家一个词组 On the Earth， On the Earth， 在地球上。再给一个 On Earth， On Earth，这个词组它除了表示在世界上、在地球上，还可以解释成究竟、到底啊，你们千万不要搞错。 On Earth， On the Earth 就差一个冠词 the， 两个短语的意思就有了较大的区别。那么我们说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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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ke 是表示摇摆、晃动，地球在摇摆，不得了了，那就是地震。这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我们现在呢再在 earth 后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后缀 ly， earthly， earthly， 这就表示地球上的、世俗的，是一个形容词。对了，我们在平时啊经常用来指代地球的还有一个词是 world， world， w-o-r-l-d。 不过呢 world 它是指世界、世间，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全世界就是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而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这个 earth 这个词，它是指地球这个星球。地球呢它就是这么在太阳系中运行，所以啊 earth 它是一个实体的概念，两者呢还是有差别的， 注意区分 world 和 earth。 好了，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了地球上的万物都受到地球的吸引力，力呢就是 dynam， 而朝代呢表示不同君王权力更迭的这个代表，因此呢是 dynasty。 一个朝代它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 How long can it endure？ How long can it endure？ 其中的 endure 就表示持续忍受，它含有的这个词根 dur 它就表示持续。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功能强大的介词 during， 在什么什么期间，还有就是 durable and durable 以及 duration。 好了，我衷心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朋友们最为喜爱的电视节目之一，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句话就是 I wish the program can endure the test of time and endure for long. I wish the program can endure the test of time and endure for long. Thank you and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ello， 大家好 ，Linda 在这里跟你问好了。How are you today？ 工作学习之后，我们需要轻松一下，调整身心。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关于安逸、轻易的词根 ，ease， ease。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字母组合 ea 发 e 的音 ，s 发 z 的音。跟我读这个单词 ease。就是安逸、悠闲，用作动词就是缓和、放松。例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a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ased. 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通常跟 at 搭配，词组 at ease 就是自由自在，舒服。比如在一个老板很苛刻的公司，你很难放松下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时候就可以说 I never felt at ease in his company. I never felt at ease in his company. 就是说我在他的公司里总是感到不自在。如果我们把 ease 后面的 e 去掉，换成一个形容词后缀 y， 这个新的单词读作 easy， 它表示的同样是容易的、轻松的。例如我说 It is an easy place to reach. It is an easy place to reach， 就是说那个地方很好去的。啊，现在在 easy 之前加上un on 这个表示否定的前缀，我们得到 uneasy，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加上了否定前缀表示不安逸的。那么顾名思义 uneasy 意思就是心神不宁的、忧虑的。昨晚我心神不宁，一夜都没有睡好觉，就可以说成I passed an uneasy night. I passed an uneasy night. 如果我们在 ease 这个表示安逸的词根之前加上表示否定的 dis 前缀，这个新的单词 disease， dis 就表示不再安逸了，把你的安逸都拿走了，那么你肯定是身体不好，生病了。所以单词 disease 就是疾病，注意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跟我读 disease。 我们略微举几个关于疾病的词吧。癌症就是 cancer， cancer。 咳嗽就是 cough， cough。 大家顺便了解一下就行了。如果我们把 is 词根后面的 e 换成 t， 就得到另外一个词根 east， E-A-S-T， east 表示东方。我们知道 east 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就是东方，东部，在东方。例如 The wind is blowing from the east。 The wind is blowing from the east 就是风从东面吹来。如果再在 east 后面加上 en， 这个表示方向的形容词后缀 eastern， E-A-S-T-E-R-N， eastern 就是东方的，朝东的意思。如果我们在 east 后面加上另外一个表示方向的后缀 ward， word， 那么 eastward 就是朝东的。例如 We are traveling eastward， We are traveling eastward 就是说我们在朝东旅行。如果我们把 east 与北方 north 和南方 south 连用，那么 northeast 和Southeast， Southeast 分别表示东北和东南方向。现在在 East 后面加上 ER 的名词后缀，再把首字母 E 大写前面加上定冠词 the， 这个词组 the Easter， the Easter 就是复活节。我们知道复活节来源于基督教的传统，代表基督的复活，后来就把复活节和之后的一个星期放假，并每餐一顿庆祝基督的复活，这就是 Easter holidays。 Easter holidays 只有美国只过复活节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就称为 Easter Sunday。 Easter Sunday。 Easter 这个词来源于德国神话中一个叫做E-S-T-R-E Easter 的女神，她代表春天和白天的阳光。这个神是德国神话所特有的，所以从高地德语一路发展过来，最后就用来比拟复活节之后的七天筵席和假期。还有一些含有字母组合 E-A-S-T， 然而意思跟东方没有多少关系的单词，在这里我们就顺便辨析然后记熟。 Beast， B-E-A-S-T， Beast 是野兽，而 Feast， F-E-A-S-T， Feast 是筵席。最后 East， Y-E-A-S-T， East 是我们发念用的酵母。记住了吗？一定要小心哦，不要想当然。今天我们先谈到了轻松安逸这个词根 ease， 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表示的就是安逸轻松。然后 easy 就是容易的轻松的， uneasy 就表示心神不宁忧虑。疾病就是 disease， 比如 cancer 癌症， cough 咳嗽都是 disease 的一种。然后我们把目光放在了东方，我们知道词根 east 表示东方，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就是东方的意思，后面加上 ern 后缀 eastern 就是东方的。跟 north south 搭配，我们分别得到 northeast 和 southeast 两个单词，意思就是东北东南。之后我们谈到了复活节 The Easter， 复活节假期 Easter Holidays， 复活节星期天 Easter Sunday。 还有三个含有 EAST 字母组合的单词，不过意思跟东方没有多大关系，分别是野兽 Beast， 酵母 East 和筵席 Feast， 都记住了吗？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 Linda， Let's call it a day and see you next time.
友们，英语单词立体记忆又和您见面了，我是 Taylor。 我们生活中有句俗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的就是每个家庭过日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家人的生活最重要的立足之道，应当算是把家里的财务经济管理好，否则呀，花钱像流水那样入不敷出，这个家肯定不会稳定长久的幸福下去。所以这次呢，我就先给大家讲一讲英语里表示经济的词语。说起来很巧，这一组词呢，它们所含有的这个词根正是表示家、家庭的意思。这就是词根 ECO， 非常简单的三个字母，它就像我们每个家中由父母还有孩子三个人组成那么简单明了。 ECO 家庭，家。我们在这个词根的后边接上一个 NOM， 这就表示法则、方法。然后呢，再接一个名词后缀字母 Y， 于是组成的词语呢就读作 economy。 economy 这个词它就是名词，经济、节约、节省。大家来想一想，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呢就是家里的法则、持家之道啊。那首先呢就应该把好经济大关，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应该是节约、精打细算，本着经济的原则对待每一笔开销。好了，持家之道，这就是经济 economy。 请你们来注意，这个词它的重音出现在第二个音节 k 上，我们呢来给它变一下形，我们将名词后缀字母 y 改成形词后缀 ic， 形成的这个词它的重音呢就转移了，转移到了第三个音节 no 上面，读音是 economic， economic， 这就是形容词，经济的、经济学的。你们明白了吧？ economy 经济， economic经济的，重音发生了后移。 OK， 我们现在呢再做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把经济 economy 变 y 为字母 i， 然后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后缀 al， 读作 economical， economical。 这个词的意思呀是节约的、节省的。住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我们出门坐公共汽车显然是比坐出租车要便宜的多，要经济的多。我们说 It is more economical to go by bus than by taxi in Beijing. It is more economical to go by bus than by taxi in Beijing. Economical 它有一个近义词，就是 thrifty。 thrifty 也是表示节约的、节省的。对于这两个表示人这种美好品质的词，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将来啊你们遇到自己的同事朋友具有节俭这样的好习惯，就可以用这两个词来表示对他们的赞扬。 How thrifty you are， 或者说 How economical you are， How economical you are。 接着再讲由 ECO 加这个词根衍生出来的最后一个词，这就是economic， economic， 经济学的。这个词呢它的后面再加一个字母 s， 大家可能就有印象了，我的朋友 Miranda 曾经介绍过，字母 s 一般呢可以表示某种学问、学科，于是 economic 加了 s 就成了跟省钱有关系的那个学科，那就是经济学 economics， economics。 比如说哈佛大学，它的经济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Harvard is among the best on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Harvard is among the best ones all over the world. 我相信啊，许许多多经济专业，也就是 Economics Speciality，经济专业的学生 都曾经把 Harvard 的经管学院当作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大家平常呢过日子的时候处处节省，也就是 be economical，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希望自己家里每个月的开支能少就少，可是有些开销你们是必须承担的，比如说水电费还有天然气费用。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来学习一下跟电有关的词。 electr 这个词根就表示电，我们接着呢就来给它做一些变化吧。首先给它加一个形容词根 ic， 得到的是 electric。 electric 这个词是电的、导电的、电动的，比如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cycle。 electric bicycle。好了，接着我们给 electric 加一个 al，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的形容词后缀，构成的呢是另外一个形容词，电的、电器、科学的，比如我们家里边都有电视、电冰箱这样的电器设备，那就是 electrical apparatus。 electrical apparatus。接着咱们呢来给 electric 加上 ity，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于是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电、电流。大家知道电流是由什么形成的呢？哦，对了，它是由电子这种粒子朝着某一个方向运动而形成的。电子这种粒子呢就是 electron。 electron啊，字母组合 on， 它就是读它构成介词时的那个读音 on。 electron， 这个读音听起来非常的冲啊，不过电这种东西本来它就非常厉害嘛，我们都称它叫电老虎，稍有不慎呢电就可以给人带来生命危险，所以呢形成电流的电子 electron 听起来读音这么的冲，它也是很自然的了。electr 词根电， on 名词后缀，加起来构成的是电子 electron。 现在我们再给电子加一个形容词后缀 ic， 构成 electronic。 electronic 这就是电子的。好，再给它加一个字母 s， 这是表示学科了，于是我们就构成了电子学 electronics。 行了，研究电子的学科电子学，这是当今非常前沿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比如说在学校里都有电子学实验室 electronics lab。 electronics lab。 好了，说了这么半天呢，我忘了给大家讲和你们日常生活最贴近的那个短语了，这就是电费。大家每个月都要交电费，电费到底怎么说呢？ electricity fee。 electricity fee。 electricity 是电，而这里边的 fee 表示费用、花销。 OK， 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认识了两个大家族的成员，这就是 ECO 加这个词根引出的表示经济的大家族。观众现在听我来念一下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 economics， 再听一遍 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 economics。 你们能分清楚我读的每个词表示的意思吗？另外呢，就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能源，也就是电能。电它是由 electr 这个词根表示的，我们今天学到的是 electric、electrical、electricity、electron、electronic 以及 electronics。 好了，大家牢记住 IC 和 AL 这两个呢都是形容词后缀，字母 S 表示的是学科的名词后缀，然后啊你们就可以由词根来推出每一个单词的意思，自己试试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